三次观影时依然泪流成河，如冰河融化。男女主角的爱帮助彼此生命蜕变，我却因父母离异、后母的仇视而极度缺乏安全感，作茧自保。粉红色的记忆，粉红色的伤口，有人破茧成蝶，有人却没有勇气经历一次蜕变。直到遇到那份无条件接纳的爱，我的青春期才逆袭而来。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独立出品影评。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由子怡所写的《谁的爱唤醒了你》，观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每一个少女心底里都曾有过或一直埋葬着一个粉红色的梦，即使多年以后那个梦落上了陈旧的伤感，亦或时光的斑痕，然而那种粉红色依然是如此鲜亮而醒目，依然热烈地透着青春岁月里最纯洁的渴望，因为那是生命里最美的印记。影片《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这封信不过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导火索，然而它却挑起了少女林真心对咒诅的恐惧幻想，也给她平淡无奇的校园生活带来了不可预测的、不知所措的恐慌。怎么把这份恐慌从自己的心中移植出去？只能把信转寄给别人，当然要把这种恐慌带给他不喜欢的人。于是出于对自己心目中学习好、长得帅、生性阳光温暖的男神欧阳非凡的崇拜和保护，他把这封信悄悄装进了打架斗殴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坏男生徐太宇的书包。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因着这封信却给徐太宇带来了一次车祸，也因着这封信他进入了坏男生徐太宇的世界里。从此因着他对徐太宇的这份负罪感和徐太宇对他的报复，他的校园生活被这个坏男生给挟制了。他要替他无偿写作业、买饭，帮他一起追校花陶敏敏，在上课时间被他劫持去娱乐场所滑旱冰，然后被教导主任一起处分。但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还是由于这封信，林真心曾经将这封带着咒诅的信同时也寄给了经常在课堂上打罚学生的数学老师，被同学告密，只好到办公室找数学老师自首的时候，遇到了正在被语文老师责备的徐太宇。而出乎林真心意料之外的是，这时的徐太宇却走过来主动为林真心担当了惩罚，将林真心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原来徐太宇是一个敢于担当的男子汉，并且内心善良且重义气，这让林真心莫名感动的同时也知道了一个秘密，这个坏男生徐太宇初中时竟是资优班的好学生，还代表全校参加过奥林匹亚数学竞赛。那他如何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打架斗殴，甚至在同学老师眼里无恶不作的躲得起惹不起的坏学生呢？于是他开始为此寻找答案。原来徐太宇读初中的时候曾和一好友同学打赌在海里游泳比赛，不幸对方竟然溺海身亡。面临同学这样的死亡和失去了这位同学的无比痛苦，使徐太宇之后的日子处在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一直认为这是他给同学造成的悲剧，之后就自暴自弃，迷失了自己。 以此来自我惩罚。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起经历的破茧之痛，林真心得到真相之后，勇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帮助徐太宇走出心灵阴影的捆绑，他要让他重新找到做回他自己的勇气。于是他付出了巨大的决心和努力，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气为徐太宇解开了他内心里冰封已久的阴暗枷锁，唤醒了他，并让他从自责中解脱出来，让他拥有了重新找回自己的勇气。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就在徐太宇渐渐找回自我，在林真心的激励下改邪归正，安心努力学习，并在一次考试中夺得全校前十名，震惊全校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导主任。新主任对徐太宇这种曾经劣迹斑斑、桀骜不驯的坏学生怀着偏见和报复心理，而且在管理学生上也是极为刻板封闭，甚至严厉到极端教条的地步。就在校庆之时，这位新主任竟然当着全校师生污蔑徐太宇作弊，当众指责他没有羞耻心，并对他进行人格侮辱。这时一个女生却站了出来，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这位主任面前，为了给徐太宇讨回公道，林真心公然挑衅这位陈规陋见的主任。他的勇敢得到了全校第一名的好学生欧阳非凡的支持和欣赏，之后更多的同学来支持林真心和徐太宇。就在大众哗然沸腾之时，林真心振振有词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成绩好的学生也会犯错，而不好的学生有一天也会变好。主任，你不能决定我们什么，唯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样子。这让全校师生震惊了。当然，最为之震惊的人是徐太宇。林真心又一次用他的善良和勇气，以及他最大的努力和纯挚的情谊，帮助徐太宇找回了做回他自己的勇气。而徐太宇对林真心流露出来的关心和爱护，也如春风般温暖了少女的心，让她渐渐变得美丽和可爱起来，并充满着自信的光辉。从此，林真心从一个从来不被家人和同学重视的平庸的丑小鸭，蜕变成了一个全身焕发着美丽光彩的小天鹅，并且因此赢得了林真心的男神欧阳非凡对她的欣赏和爱慕。徐太宇和林真心就这样相互体味着彼此给予对方的关心和温暖，无所顾忌地在那段有光明也有灰暗的青春日子里分享着彼此的快乐，也心甘情愿地勇于担当着彼此的痛苦。他们一起经历着蜕变的痛，也帮助彼此经历了蜕变。就在这些刻骨铭心的痛与快乐中，他们青春悸动的心也在一点一点靠近。这时候他们发现对方都让自己变得美好了起来，他们内心渐渐有了一些生命深处的涌动。原来他们已经在彼此的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他们用生命的力量为彼此的青春一点一滴一笔一画认真镌刻下来的，亦是生命里最美丽的诺言。原来这可以叫做爱情。整部影片看下来，最感动我的地方便是他们彼此搀拉着对方走出的那段跌跌撞撞的最苦涩的蜕变的青春岁月，也引出了我对爱情的思索。爱情是什么？在青春岁月里，爱情并不仅仅代表风花雪月，爱情里一样有艰难的风暴。然而，是什么可以给我们挑战那样的风暴以及蜕变的力量，让我们在艰难之中依然焕发出生命异样美丽的光彩？ 我不会谈恋爱多年后，我们是否还会怀念青春时代的自己，怀念我们那样不顾一切去爱一个人的初心。好多人看此篇痛哭流涕，正是因为那份纯挚美好已经很难在流逝的岁月中寻到了吧。青春里的遗憾成为存留，有的人破茧成蝶，有的人或许一直没有勇气去经历一次蜕变。而已经是第三次坐在观众席上的我，观影时依然泪流成河。这些年来，我依然停驻在青春最初的那份等待中，所以悲伤逆袭。我为那个曾经封闭在青春期里的自己感到悲哀与叹息。我曾把自己封锁在一个自我的牢不可破的茧里，即使我如此渴望外面的阳光，即使我拥有和其他少女一样的对爱情以及友谊的渴望和幻想，然而我依旧不敢走出去。我极度渴望又极度害怕着那个世界，因为我不知道当我一旦走出去意味着什么。我不够漂亮，没有开朗的性格，不会跟男生交往。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天鹅，我找出了一大堆不能走出去的理由，其实这都是心灵的枷锁。这些枷锁是怎样把少女的我紧紧禁锢在如此坚硬的茧里的呢？多年后我才明白，原因是我极度缺乏安全感。那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留下的伤痕，是我父亲与母亲的不幸婚姻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我曾认为他们婚姻的不幸是因为母亲在婚前有过一段死去活来的初恋，如果她不曾有过这段初恋，便不会在婚姻中让父亲对她有这么多怀疑，没有怀疑就不会有这么多争吵，也不会导致那些不幸的发生。所以我要把我最纯洁的东西，包括初恋，都留在婚姻里。再后来长大了一点，我又认为父亲身上的大男子主义几乎是男人都具有的，他们要求女人对自己绝对忠贞，而即使他们有其他感情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人性的自私和文化的糟粕。但无论我怎么寻找，结论全部一样，男人都是自私的，靠不住的。这让我对男人产生了最初的一种潜意识中懵懂的抗拒，也对男女情感和婚姻产生了最初的恐惧。缺乏安全感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缺乏爱和接纳。因着父母婚姻的不幸以及后母对我的不接纳，我从小就与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当然，祖父祖母对我的宠爱温暖照亮了我的童年，然而不可替代的母爱的缺失以及后母对我的仇恨使我无法得到安全感。祖父祖母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完全来保护我，而后母对我的仇恨也种下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仇恨和惧怕的种子。长大后的我认真学习，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也不敢去涉及一场恋爱，不敢与男生牵手，不敢多看一眼帅呆了的男生，更不敢跟男生说话，依然顾我的活在自我的世界中。于是在那些年里，我就是在极度的对青春绽放的渴望里，又极度的逃避着青春，逃避着那些给我写诗的男生，也从来不敢从自我封闭的世界里走出半步。一直到我工作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这份不安全感也演绎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从过去那个拒绝谈感情的表面上看似独立的我，忽然变得对感情过于依赖起来，而由于过度的依赖，又让那些一开始很喜欢我的男士最后都感到有压力，甚至精疲力竭而四处遁逃。 于是我想从男人那里得到的情感上的满足感与安全感也彻底成为了虚妄。世间是否有一种爱，不怕被你依赖，并能给你满足感和安全感？答案是有，那是一种长阔高深的爱，高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即使我们不爱他，不认识他，他却先爱了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他白白的爱了我们这些辱骂他，还把他钉上十字架的罪人，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舍弃他的生命。当谈恋爱一次次失败的时候，当自己被定义成这个不行那个不好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忽然感觉自己好失败，好灰心，好绝望，甚至根本无法接纳自己。我被不会谈恋爱、情商低、能力差诸如此类的消极词语定义得一塌糊涂，完全活在了一个充满沮丧、失败，甚至让自己都震惊的灰暗世界里。就在我经历着这些事业上的困境、情感上的失败，甚至不止一次的想过自杀的时候，我狠狠地抓住了这个唯一让我有勇气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我开始绽放自己，我满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绝望重新回归了教会。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份信仰仅仅当成一份心灵鸡汤，我要从里面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从中努力寻求着，在牧师的讲道和圣经里面寻找答案。半年多后，我从一个濒临自杀边缘的绝望的人，渐渐走入正常轨道。更重要的是，我从信仰中找到了爱。我像一个失落的孩子，重新被捧回慈爱的天父和主耶稣的怀抱里。我从圣经里看到了天父爱的确据，我在生命里经历着他的同在与恩典。直到今年三月份，我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上帝爱我的确据，找到了上帝赐予我的使命。我完全活在完美的、无缺失的爱里面。我得到了天父上帝全然的接纳和他无条件的爱，并且生命中出现了奇迹。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活得如此美好、如此光明、如此有盼望过。我真的有重生之感。渐渐的，我发现我爱笑了。我看到过去照片里的自己都是不哭也不笑，却略带忧伤的表情，而如今的我却是每每在照片里笑得都是如此开心和惬意。渐渐的，我发现我开始绽放自己，因为天父上帝他无条件地爱了我，接纳了我，在他眼里我就是最完美的自己，包括我的缺点都是他所爱的，因为我是他所精心创造的独特的这一个。他看我总是好的，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我开始自信，我开始发现自己的美丽。渐渐的，我恢复了对工作的热情，对爱情的渴望。心灵一旦变得美好，世界也变得美好了起来。我不再活在伤害了别人的指责里，也不再活在别人的评价和伤害里，因为我的罪已经被赦免，而伤害过我的人，我也饶恕他们，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我的罪。渐渐的，我有了爱别人的能力，懂得了爱就是付出。在这份无条件的爱和接纳里，我找到了绝对的安全感。我真想说，遇见你，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事情。从与你相遇开始，我才开始了生命最艰难的蜕变和最美丽的绽放，我才开始了青春，我才开始做回我自己， 我才拥有了破茧成蝶的勇气，努力地向着阳光和爱成长。我开始以绽放的最美的形象回到了最初的青春等待。我期待并坚信慈爱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安排那样一个人走进我青春的等待里，出现在这个我刚刚打开自己的美丽世界里。我坚信，当神把我心灵的创伤医治好的时候，才是我破茧成蝶的那一刻，才是我青春最绽放的时刻，才是我在主的爱里与主安排的真爱我，我也真爱他的那个人相遇的时刻吧。如果说我的少女时代的闪光点在于男女主角所付出的爱，给予彼此生命蜕变的力量，并绽放出青春的美丽，那么主耶稣的爱呢？他不仅仅赐给我生命的力量，也让我不留遗憾，不空虚，不落寞，不像梦一样飘来荡去，还赐给我永远的安慰。他不仅仅让我绽放出青春的美丽，并且赐予我美丽的永恒。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拜拜。